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个月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提出一个这个方案来哈，提议啊。那么现在呢，从昨天开始，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就开始对这个提议呢进行了公开征询意见的阶段了哈，进入到这个阶段。这个提议就是说，对全球造船、海运和物流领域主导地位的这个，就是各国在这些领域当中的地位的这个问题呢，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因为上个月的时候呢，川普提出来的是说，凡是中国的这个货轮和中国造的货轮，或者是中国公司的货轮进入到美国港口，将会根据他们的大小啊什么的来征收100万到150万的额外的港口费啊，这个是额外的费用。那么还对那些就是航运公司啊，如果他们的船队里边，比如说从中国制造、从中国购买的船只占他那个船队的比例是多少，以及未来几年从中国订了多少船，这件事情如果达到一定比例的话，那这些船队的船进入到美国来也需要加征这个刚才说的100万到150万的这个
我还看到
这个
350万呢
啊，对，就是可能有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
计算，就具体的怎么算法呢？这个细节还没有出来，只是一个轮廓而已。但这个事情本身就对整个的航运业以及这个，我听前段时间说那个就是船费啊，就是货柜啊什么的这种费用呢，大概都会随之而涨价。
这个事情是我们老百姓所不了解的。说实话，我们谁知道在海上运货的那些船是哪儿造的呀？对不对？
对，
我们哪懂得这些呀？它的港口停泊的这种费用啊什么，我们不太了解这些费用。所以在3月4号的时候呢，美国的总统 Trump 在国会参众两院进行讲话的时候呢，他砰的一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可能美国的民众才开始重视。他说的是什么呢？
To boost our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we are also going to resurrect the Americ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cluding commercial shipbuilding and military shipbuilding.
简单说，他就说呢，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我们将重振美国的商业和军事造船业。说的是两个造船，一个是军舰，一个是货船，或者是就民用的这种船啊。鼓掌的全是共和党。
For that purpose, I am announcing tonight that we will create a new office of shipbuilding in the White House and offer special tax incentives to bring this industry home to America, where it belongs. We used to make so many ships. We don't make them anymore very much, but we're going to make them very fast, very soon.
他这个宣布呢，是说啊，接下来我们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叫做造船办公室，听说过吗？这个、对不对？哪一个总统啊成立这么一个办公室啊？然后他说，我们给美国的造船业提供特殊的税收方面的优惠，将这个产业带回到美国，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美国。然后接下来他就用他的惯常的语气，他就说我们会，哎呀，我们这国家曾经造过这么多的船，现在已经不再造了。不过呢，我们会很快重新开始，而且速度会非常的快。这个背后的数字啊，一说大家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什么叫做以前我们曾经造很多船，现在不造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造船速度是每2天造3艘船。当然那不是巨型的啊，但是肯定就是军队的这种艇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造船速度是2天3艘或者3条，现在是1年5艘，对不对？
对， 对，没错，
1年5，过去是2天3，你告诉我这差到哪儿去了？所以刚才你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用罚款或者征收款项的等等这种情况，把美国呢 重振它的造船业，这个不是马上能发生的，可能得十几年以后。因为哪儿呢？你那造船业在，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对，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造船呢，基本上商船就不造了，货轮也不造了。美国的造船业的这个产量呢、产能呢，全部用来就是造军舰或者是修复维修这个军舰了啊。所以呢，
连 Jeff Bezos 的私人游艇他也不在美国造。
对，没错。所以呢，这个就很多事情呢就已经出现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边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统计数字是说，为什么这个美国要打击中国呢？是因为中国在造船业，在这个国际的航运行业当中呢，已经处于这个
世界第一了。
哎，世界除了世界第一之外，恨不得是已经有这个垄断地位了哈。在造船这方面，根据现在的统计是，中国在1999年，就是25年之前呢，在全球的订单当中，造船订单当中呢还不足5%，但是到2023年的时候已经超过50%了。然后现在好像造船全部集中在东亚的三个国家哈，中国、南韩和日本啊，这三个是最主要的全球的这个造船的国家。那么中国对军舰的打造，那也是啊，照中国人那个，我看媒体当中的话说，就是像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的往下下，往这个水里边下。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对美国就造成了冲击啊，不光是商船，甚至包括那个战舰也是如此。于是，这就是贸易代表处他们提议说是要对中国的船征收税，同时对以后其他的船公司要买中国船，那你要考虑以后可能也会因为你买更多的中国的船，所以你要这个也会到美国来，也会被征收关税。这件事情呢，用这个方法来打击中国的造船业啊，然后慢慢的收来的税呢，据川普自己本身也讲了，那个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说了，说收来的这个数百亿的税里边，拿出相当一部分来鼓励和刺激补贴美国的造船业。
嗯，他说每一个港口，我看到数字呢是收350万。那么你想啊，不管是100万还是300万，如果你们这个船每停一个港口的时候，我就收你一笔，这就买路钱了，恨不得，对不对？
对。
哎，你每一停我就收它。不太是关税，我不管你上面拉的是什么，对不对？这码头税吧，或者什么，反正就叫这个钱。那么你想，这么一这个大型的货船，它要停6个不同的港口，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或者是怎么样，它会不会继续这样停呢？它就不会了，那它就停一个了。
对，
它采取什么卡车啊什么的，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运了。那我们再想一下，你这个决定是突然之间做出来的，而这些船的公司稀里哗啦的都因为你这个都改变他们的做法，那码头还得了吗？
对，
因为他们就会在一些洛杉矶啊，就主要是我们这边嘛，
对，
南加州的一些主要的码头都停在这儿，那你那个船在那等，可能等好几个月，闹不好就要排到你卸货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除了说你要码头我要收你的以外，这是进啊，就是别人的货进到我这儿来，我还要收，我还问你这船哪儿造的？
嗯，
啊，你这船要是中国造的，我再收一笔。除此之外，还有往外出的呢，就美国的船还往外走呢，对不对？我还有一些货要运到其他国家去呢，他要问你，运没问题，你找的什么公司啊？你那个公司的那个货船谁造的呀？对不对？可是现在有一个麻烦，这个麻烦就是美国的货往外出。他们用的美国的船是零，所以你昼夜之间你想让它变成全都用美国做的船不可能，所以现在给了一个差不多7年吧，这么一个时间缓冲，就是反正7年之内我要达到多少15%，对，否则的话就得交钱。你说这个事儿有意思没意思？就是说突然之间呢，这个造船的这个事儿影响了，为什么呢？他下一个反应就是，下次你在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那个价钱又涨一笔，对不对？
没错。
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美国的造船业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要对 中国的货船哈、这个货柜船或者是商船吧，进入到美国来呢，要加征这个港口税了哈。那么这件事情呢，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现在的分析呢是说，这么一来的话，如果要是一个一艘船进到美国的一个港口停靠的话，加刚才说了，我看贸易办公室的这个数据呢是100万到150万，但是有些地方是说350万了哈。如果各项的这个费用加在一起的话，350万。那这样一来的话，包括船公司啊什么的，他就会考虑，如果要是在美国停靠。原来停靠三个港口，那现在就停一个地方了，就把所有的货都卸到比如说南加州。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从南加州你再用卡车或者是铁路啊运到其他地方去，那这个第一是这个运输的成本会增加啊，第二呢就是说让整个的码头啊它出现一个永久性的叫做货运量吞吐量的迁移，由比如说南加州这几个码头叫做撑死啊，根本就照顾弄不过来，那么这个船等待卸货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在疫情期间就出现个这种情况，当时我们也报告过啊，在那个从照片上看，你看在那个长堤港什么的洛杉矶港外滩外海近海外边排了50几艘，有最多的时候好像是100艘啊，100艘这个巨型的货轮都停在海上，就等待着进港去卸货呢，但是卸货的能力有限，一天只能卸这么多，所以他就需要排队啊。这个情况以后可能也会发生，再加上有可能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些船干脆不靠美国了，在加拿大或者在墨西哥停下来，然后靠卡车和这个火车来运吧。那这样一来的话，那距离和费用将会进一步提高。
你想墨西哥和加拿大它为什么停在那儿啊？因为美国和墨西哥和加拿大是有陆地的连接啊，
对，
那你想那边没有这费用啊，没有这个政策，
没错，
那么我把船停在那儿，我稀里哗啦我把货全在那儿，我弄他个80、90辆卡车或者100辆卡车几百辆卡车，美国的卡车工人还有工作吗？咱们这都是往的极端的说了啊，美国的除了卡车司机以外，那些码头的调度啊什么，那些人他们不受影响吗？这是一个情况。再有刚才说的，我从过去停8个港变成现在停1个港，那么你都停的这个港他忙得不行，那剩下那些不是没活了吗？
对，
我都是说极端啊，就不是说真的没活，就是说他就会有一个大的一种偏移和整个的对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影响，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小的船运公司噼里啪啦全倒闭啊，因为我哪有别人造的船呢？
对，他租的船都是中国大陆造的，
都是中国的。你让我哪租船去啊？那租别的船没有啊？所以都是这样。而且呢，他除了有中国大陆造的船之外，他还有大量的数以千计的这些工人散布在各个港口呢。
嗯，
因为这是我的公司嘛，这个叫外派啊。我在牙买加，但是我把你派到美国的长堤这个地方或者什么，你是我的这个就是。这样的都受到影响，最可怕的还是那个船的造价，它这个中国的船它就便宜啊，
没错，
你怎么办呢？
这就是竞争力的问题。为什么美国不造船了？因为它造的船贵，它造的船没有竞争力，卖不出去。现在同样也是这个情况啊，所以那个我看这儿有一个那个价格啊，它是说在美国造一艘船。这个还是人家，我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美国来造，但是至少呢，他把这个订单啊就交给美国了。那么交给美国以后呢，美国接了以后，好造这艘船，他说是造完以后是造价是3.3亿，
3亿3千万美金
啊，这个总算是造成了。但是同样的这艘船放到中国去造的话，造价6000万。就差了5倍啊，就是比他要高5倍。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不能怪其他的船运公司买中国的船，因为中国的船，质量也不比你差，而且价格这么便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怪谁呢？你只能怪你自己竞争力不强啊。
你刚才还说到南韩、日本，对不对？
对。
中国的造船现在还有这么一个特点，是说这个船怎么造，造成什么样，你设计。
嗯，对。
你告诉我，我 根据你的这个量身定做这样一个船，然后韩国也这样做，韩国也量身定做你这个船。他不是说我先把这个船造出来，你比如说我们买汽车，哪个汽车公司给你量身定做车？当然可以，但是那你就是天价了。我就是把车造出来，你爱买不买，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就这，中国还比南韩便宜20%，对不对？所以这个竞争啊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把这个生意抢回来？这个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知道呢。